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教宗方济各于1月31日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展开他第40次国际睦邻访问之旅。教宗于2月3日圆满结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近4天的睦邻访问后，乘专机飞抵南苏丹，于当地时间下午2点45分抵达南苏丹朱巴国际机场。在接受官方欢迎礼后，教宗随即前往总统府礼貌拜会总统基尔，随后在总统府花园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发表在苏丹的第一篇讲话。教宗亲勉南苏丹走上和平与和解的进程。现在我们继续报道教宗在南苏丹的睦邻访问活动。教宗方济各2月4日在南苏丹睦邻访问的首项活动是在朱巴主教座堂与主教、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者和修生会晤。教宗在讲话中提醒，他们的责任是回应天主的召唤，成为人民救恩的工具，不要转面不顾人民的苦难，要在国家发展的历史中扮演先知性的角色。
Alcuni hanno fatto giorni di strada per essere qui oggi. Nella Bibbia, all'acqua sono spesso associate l'azione di Dio creatore, la compassione con cui ci disetta quando ci troviamo a vagare nel deserto, la misericordia con cui ci purifica quando cadiamo nelle paludi del peccato.
教宗以穿越该国的尼罗河的图像展开他的讲话，指出在圣经中经常把水与天主解救他的子民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如今在这水域中流淌着人们的眼泪，他们遭受暴力的折磨，处于苦难和痛苦中。教宗说，大河的水将我们带回到梅瑟的历史，因此这是释放和救恩的标志。梅瑟从尼罗河水中获救，并带领他的人民跨越红海，成为获得自由的工具和天主救援的象征。于是教宗邀请众人反省，在经历战争和贫困的岁月中成为天主的使者意味着什么。教宗建议在场的人省思梅瑟的两种态度，即是顺从与带到。那时梅瑟发现了自己的身份，并被人民的苦难所震撼，决意独自伸张正义，杀死一个埃及人。 但随后他经历了失败和一种内心的荒漠，他仅凭自己的力量并以暴制暴。教宗解释道，有时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神父、执事、修会会士和修生的生活中。其实我们在内心认为自己是忠心，即使不是在理论上，至少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几乎只仗持自己的才干，或者作为教会凭借金钱、计谋、权力等人性工具为人们的苦难和需求寻求答案。相反的，我们的使命却来自天主，我们蒙召成为他手中温顺的工具。教宗继续讲到梅瑟，当梅瑟看到在燃烧的灌木丛中显现的天主时，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顺从天主的引领。正是温顺使我们以新的方式活出使命，其中心不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上主的圣言。教宗指出，在耶稣善牧面前，我们明白我们不是部落首领，而是富有同情及慈悲的牧者，不是民众的主人，而是屈膝弯腰为兄弟姊妹洗脚的仆人，不是管理世上财物的世俗机构，而是天主子女的团体。
Un grido di intercessione. Intercede e quindi scendere per mettersi in mezzo del popolo, farsi ponti che lo collegano a Dio. Ai pastori è richiesto di sviluppare proprio quest'arte di camminare in mezzo. Deve essere la specialità dei pastori, camminare in mezzo. In mezzo alle sofferenze, in mezzo alle lacrime, in mezzo alla fame di Dio e alla sete di amore dei fratelli e delle sorelle.
从梅瑟的顺从，教宗又讲到他的代祷的态度。教宗解释，代祷不仅意味着为某人祈祷，而且也置身于一种境况中。事实上，梅瑟就是将自己置身于他人民的历史之中，成为天主与他人民之间的桥梁。教宗解释，牧者首要的职责不是成为一个组织完美的教会，而是以基督之名生活于人民的苦难中，并弄脏自己的双手。我们履行职责，绝不是为了追求宗教和社会声望，而是置身于民众当中，与他们一起行走，学习聆听和对话，牧者与平信徒携手前行。反观梅瑟为他人民代祷的形象，教宗指出，圣经描述他的三个举动：手持木杖，伸出双手，举手向天。教宗告诫，当今的教会必须警惕因担心失去特权和利益而安于现状的诱惑。兄弟姊妹们，若我们愿成为代祷的牧者，我们就不能在不义和暴力造成的痛苦面前保持中立，因为当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伤害时，基督就被伤害了。伸出双手的梅瑟是天主关怀的象征。教宗继续说道，我们也有这个任务，伸出援手扶起我们的弟兄，提醒他们天主信守他的应许，鼓励他们继续前进。我们的双手有圣神的附有，这不仅是为了举行神圣礼仪，也是为了鼓励、帮助、陪伴人们摆脱使他们麻痹、封闭和恐惧的羁绊。随后教宗指出，许多神父、男女会士是暴力和袭击的受害者，他们为此献出生命，他们给我们留下了 关怀弟兄姊妹的美好见证，并邀请我们继续他们的旅程。最后，教宗引用在非洲传教的伟大传教士圣金邦尼的话，需要有勇敢和慷慨的心灵，让这样的心灵懂得为非洲受苦和牺牲。教宗在结束讲话时，期许所有在场的主教、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者和修生们成为圣善的牧者和慷慨的见证人，具有先知性的关怀者和举起双臂为人民代祷者。教宗方济各二月四日下午在南苏丹朱巴会见了该国的许多流离失所者，实现了一大心愿，即与流离失所者会面，眼神交流，彼此握手，互相拥抱。
Guardo a voi che avete le mani vuote ma il cuore pieno di fede, a voi che portate dentro un passato segnato dal dolore, ma non smettete di sognare un avvenire migliore. Noi oggi, incontrandovi, vorremmo dare ali alla vostra speranza. Ci crediamo, crediamo che ora, anche nei campi per sfollati, dove la situazione del paese vi costringe purtroppo a stare, può nascere, come dalla terra spoglia, un seme nuovo che porterà frutto.
教宗对他们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为你们并与你们同感悲痛。在这次与圣公会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一起进行的和平朝圣之旅中，教宗再次竭力且沉痛地发出呼吁，愿每一场冲突停止，严肃地重启和平进程，好能终止战争，人民得以恢复有尊严的生活。南苏丹的难民危机在非洲大陆是数一数二的严重，至少有400万人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问题重创该国2/3的人口。根据预测，南苏丹可能会酿成人道危机的悲剧。一名叫若瑟的难民青年在见证中问教宗，为什么我们正在流离失所者营地受苦呢？教宗表示，除了洪水酿灾以外，也有人为暴力的破坏，导致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弟兄姊妹，包括为数众多的母亲和孩子，被迫离乡背井。在这片饱受磨难的土地，流离失所或逃离灾难已成了常见的集体经验，非常多这些年出生的孩童只认识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失去了与故乡的联系。未来不会是在流离失所者营地里，教宗指出，孩童需要有机会上学，需要有空间玩球，需要在开放的社会里成长，与他人融为一个整体，学习全国通用的语言，而非只讲自己的族语。此外，南苏丹人民也需要冒点风险去认识和接纳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人，好能重新感受到和解的友爱之美，体验到与整个团体一起自由地共建自己未来的历险旅程。为了满足这所有的需求，则是需要和平。此外，妇女是国家得以改变的关键所在。教宗说，他们如果得到适当的机会，通过他们的辛勤劳作和他们守护生命的态度，他们将能改变南苏丹的面貌，给国家带来宁静又团结的发展。 但是我恳求你们，恳求这片土地所有的居民，妇女应当受到保护、尊重、重视和尊敬，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未来。面对在场的流离失所者，教宗赞许他们没有丢失希望，没有失去祈祷和歌唱的力量，他们尽管两手空空，心里却充满信德，他们虽然拥有痛苦的过去，却没有停止梦想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教宗鼓励他们成为新的种子，将来结出果实。你们将长成一棵棵大树，吸入常年暴力的污染物，吐出有爱的氧气。的确，你们现在被栽种在你们不想要的地方，但正是在这个不安又不稳的局势，你们依然能向周围的人伸出手，体验到你们扎根于同样的人性，由此需要重新出发，再次发现彼此是弟兄姊妹，同为天父在世的子女，他是所有人的父亲。教宗接着提到，南苏丹青年是听着长者传述的经历长大的，假如说这些年传述的内容充斥着暴力，那么就必须从你们这一代开始传述新的相遇的故事。所受过的一切痛苦不该被遗忘，但要得到有爱的光照。这样的传述不光是以事件的悲惨性为中心，更凸显对和平的炙热愿望。但愿你们这些不同种族的青年能成为如此传述的开卷篇章。在与流离失所者的聚会中，教宗也向援助他们的人表达感激之情。教宗向从事相关工作的教会团体、人道援助机构和国际组织，特别是向联合国表示感谢。教宗说，我也要向许多殉职的人道救援工作者表达敬意，并且呼吁要尊重那些提供援助的人，那些支持百姓的机构，他们不可变成袭击和故意破坏的目标。教宗也衷心吁请所有的人援助南苏丹，不要让该国人民孤立无援，他们遭受了太多的苦，现在还在受苦。教宗最后念及许多逃到国外的南苏丹难民，以及那些因为家园被占领而无法返乡的人，教宗向他们表达关怀，并祝愿他们能再次成为故乡前途的主人翁，以有建设性、有和平的方式为故乡的发展贡献心力。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从前天主与以色列民族缔结盟约时，梅瑟为以色列十二支派树立十二根石柱，又建立一座祭台。他奉献了牺牲，将一部分的血倾注在祭台上，另一部分洒在民众身上，意味着天主与以色列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合一。耶稣是新的梅瑟，他所建立的教会是新的以色列，他召教十二位宗徒做新以色列的十二根柱子， 让他们将来坐在他的两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耶稣招收门徒。在耶稣召教第一批跟随者的叙述中，圣使马窦介绍了门徒的主要特征，以帮助读者反省自己如何回应了耶稣的召教。首先，是耶稣主动对门徒发出召教的邀请。拉比比平时收门徒的方式不同，平常在犹太传统中，是想要拜师学习的人自己去寻找希望追随的拉比，耶稣的这些门徒则由他亲自来邀请。圣使马窦只说，当耶稣在海边遇到他们时，他们正在忙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向大海撒网和捕网。耶稣的邀请对门徒们来说是一项积极主动的使命。当耶稣的门徒不仅仅要在理性上认同他，而且还要在行动上无条件地跟随他，成为捕人的渔夫。这里特别指出，所有这些最早的门徒们对耶稣的召教都立即做出了完全及立即的回应。门徒的身份需要他们在生活上做彻底的改变，这象征他们必须离开他们的渔网、渔船和父老。在故事的叙述中，门徒们事先并没有和耶稣相遇的心理准备，但是耶稣的为人和他所带来的喜讯是如此的令人信服，以至于伯多禄、安德勒、雅各伯和若望立即放下一切，毫不犹豫地跟随了耶稣。由于他们身份的崇高以及任务的重要，四部福音都记载了他们门召的事迹。若望细腻地追溯了他初次会晤耶稣时的感受，路加特意记录了耶稣在召唤伯多禄前显了奇迹，给了伯多禄深刻的印象。马窦一如马尔谷省略了这些情节，简明扼要地叙述耶稣召唤伯多禄、安德勒、雅各伯和若望四位宗徒的故事。他着重神学观点，称宗徒们为捕人的渔夫。捕人的渔夫的称呼令人联想到耶稣所讲的撒网捕鱼的比喻，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渔夫在撒网，要捕捉各种的鱼，网满了他就把网拉上岸来，然后坐下来挑选，好的就收起来，不好的就丢去。世界的末日也是这样，天使要把坏人从义人中挑出来丢在火里，那时候坏人必要切齿哀嚎。这是宗徒们的使命的最好说明。宗徒们是捕人的渔夫，他们向普世万民宣扬福音，一面使人得救，一面代替基督执行审判世界的任务。耶稣沿加里肋亚海行走时，看见了两个兄弟，成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他就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 他们立刻舍下网，跟随了他。他从那里再往前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宰伯德修理他们的网，就召叫了他们。他们也立刻舍下了渔船和自己的父亲，跟随了他。马窦福音记载，耶稣两次召唤他的门徒，第一次召唤伯多禄和他的兄弟安德勒，第二次召唤在伯德的两个儿子雅各伯和若望。伯多禄和安德勒立刻丢下渔网跟随了他，雅各伯和若望也立刻舍弃了渔船和他们的父亲跟随了他。他就是耶稣，耶稣召唤谁，是他爱谁的凭据，爱自有他的要求。知道爱的人必定欣然接受，立刻践行。耶稣不是说了吗？手扶着犁而回头往后看的，不适于进天主的国。一开始就有两对兄弟被召叫，圣使利用这个事实强调，耶稣是以团体的形式来召教门徒。从富少年的故事中可看到，这召教可以被拒绝。以历史马窦的召教为例，耶稣的跟随者中包括被一般人看不起、不屑与之往来的人，另有一些人，圣使马窦虽没有描写他们被召教的故事，显然他们也成了耶稣的门徒，包括那些从加利利亚就跟随耶稣为服侍他的女门徒们。在他们中有玛利亚、马达肋娜、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与宰伯德儿子的母亲。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